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对旧约圣经小先知书哈巴谷书进行了简单的导读，并且查考分享了这卷书的一章一节。现在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之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一章二至五节的内容。哈巴谷书的要旨是要向神的子民来说明，虽然罪恶势力看来似乎得胜，但是神依然统管着世界。这卷书卷的作者是先知哈巴谷，写作的对象是南国犹大人以及神在各地的子民。当时的写作背景是巴比伦逐渐成为了世界强国，他的崛起开始令犹大国感受到威胁了。哈巴谷书二章四节是这卷书的约节，经文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这句说话在新约圣经当中被引用了三次，分别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以及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而这卷书当中的主要人物就有哈巴谷以及加勒底人，即是巴比伦人，而主要事件的发生地点是犹大。童年的时候，我们会天真地发问，青年的时候就认真讨论一些复杂的问题，这样是大多数人成长的道路。人生总是充满不同的疑惑的，我们会问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发生的，几时发生的，事事寻根究底，直到找到满意答案为止。但是不是所有问题都有圆满的答案的，没有答案的问题往往就带来更多疑问和烦扰，甚至会破坏人的属灵生命。有些人会如常生活，不再关心问题的存在，不过有些人就会变得玩世不恭、冷漠刚硬。而仍然会有一些人，他们坚持继续发问，决心要找到答案。哈巴谷就是一直寻找答案的人。四周围的事物困扰着哈巴谷，他提出一些难题，不单只是理性地去探讨，亦不是痛苦地去埋怨，只是因为他看到这个世界正在趋向灭亡，他实在难过。世界上为什么会有罪恶？为什么总是奸人当道？他很勇敢、很自信地直接来质问神，而神就给了他排山倒海的证明和预言。先知的问题和神的答案都记录在这卷书当中， 我们揭开这一卷书，在一章二节就会立即看到先知很迫切的呼喊，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第一章全部是先知的发问，但是第二章一开始呢，先知就表示他要等神的回答，跟着神开始说话了，叫先知清楚记下神的答复，好让人人都能够看见，都能够明白。神话给先知听，恶人虽然看来似乎得胜，但最终是会受到审判，公义必定得到伸张。审判未必立即来到，但是一定会来到。第二章全部是神的答复来的。最后哈巴谷就以颂赞的祈祷结束了这卷书，因为心中的问题得到解决，他对神的权能、神的慈爱有新的体验。哈巴谷向神欢呼，因为神的作为而喜乐。根据哈巴谷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记载，哈巴谷祷告说，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细心去聆听哈巴谷，他勇敢地向神提出自己难以明白的问题。这样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其实都可以同样向神提出心中的疑问。而听到神的答复之后，就可以为神仍然在世界和在我们生命之中工作，我们欢欣。哈巴谷书这卷书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记载在第一至第二章的内容，讲述哈巴谷的疑问。第二部分就是第三章了，记录了哈巴谷的祷告。哈巴谷将困扰着他自己的问题直接地向神来提出。当听到神的回复，他就以信心的祷告作出回应。哈巴谷的榜样确实鼓励了我们，在怀疑的时候可以大胆地向神提出疑问。问题并不在于神或者是神的做法，而是在于我们对神的认识实在是有限。这卷书的重要主题以及解释重点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关于怀疑和挣扎。哈巴谷他不明白公义的神为什么会容许罪恶继续存在，为什么不去惩罚那些犯罪的犹大人，先知内心挣扎向神呼求，那神就给他回复，话给他知神要用巴比伦来惩罚犹大，不过同时亦都传出有盼望的信息。神希望我们在怀疑、在挣扎的时候都会来到神的面前，即使神的答案可能和我们的期望是有分别，但是神仍然是会帮助我们，给我们启示。信靠神可以叫人在痛苦当中处之泰然，而不是逆来顺受。第二方面，关于神的主权。哈巴谷问神，为什么要用邪恶的巴比伦来惩罚神的子民呢？神就回答他，在达到使用巴比伦的目的之后，神亦都要惩罚巴比伦。虽然罪恶势力看来似乎得胜，不过神依然是统管着世界，神绝对不会宽容罪恶的。终有一日，神会以绝对的公义治理全地。第三方面，关于盼望。神是全能的创造者，他言出必行，要惩罚罪恶。但是神亦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可以相信他一直爱我们，并且永远保守我们和他的关系。盼望就是不受到不如意事情的影响，可以继续享受认识神的喜乐。 我们以信靠神而生活，而不是为今生的好处、快乐或者成功而去生活。我们的盼望都是从神而来的。读完哈巴谷书一章一节，或者有人会忍不住发出他的感慨话，我还以为只有我才会有疑问，原来不单止是我，连古代的先知都是满肚疑惑。根据列王纪下23章36节到24章5节的记载，在约雅敬王执政期间，哈巴谷在犹大国居住，主前612年，即是亚述国首都尼尼微沦陷的那年，去到主前589年，即是犹大国被巴比伦进攻的时候，哈巴谷向人传讲神的话语。跟着亚述国军力的衰败，巴比伦就渐渐成为世界强国。哈巴谷书所记低的是先知同神的对话，内容主要环绕先知的一连串疑问，神为什么好像对罪恶视若无睹，犯罪的人又为什么好像不用受罚。其他的先知书都是将神的说话告诉我们听，而哈巴谷书这一卷书却是将人的问题带去神面前。先知哈巴谷向神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允许邪恶？哈巴谷书一章二节说，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哈巴谷满怀疑惑质问神，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哈巴谷求问神，神为什么拒绝回应他的祷告？哈巴谷在绝望的黑夜之中向神呼求，因为他见到自己的同胞施行强暴的事，神却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亦没有讲任何说话。这里是哈巴谷的哀歌。稍后我们会见到这一卷书是要在赞美的歌颂和喜乐当中来结束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对任何问题心存疑惑，就好像哈巴谷一样，你是要将问题带到神的面前的。如果你有诚意并且耐心等待，你就会由神那里得到答案的。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这句意味哈巴谷为了阻止犹大百姓的邪恶行为和放荡生活而努力，并且不断向神祈求。他求神惩罚败坏的百姓，引导他们行走异路，不过神似乎并没有应允这个祷告。哈巴谷书一章三到四节说，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为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先知哈巴谷最大的问题就是，神为什么容许邪恶的事不断地临到神百姓当中呢？罪孽、不义、争斗、争论层出不穷。这个是老问题，亦可以说是新问题，并且是你和我都会发出的问题。就好像我在序言当中所说，哈巴谷书可能是在约西亚作王期间所写的。约西亚是南国犹大最后一个好王，约西亚之后就是约哈斯，他是一个坏王，作王不够三个月，然后是约雅敬接续作王11年，他都是一个坏王。这个是犹大国崩溃败坏堕落的时期，摩西的律法崩盘，百姓背离神。问题是，神为什么容许这种恶事发生呢？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多年前，我参加了一个查经特会，当时呢是由我和另外两位年轻的教授来到进行分享的。他们两位呢都是很优秀的基督徒。他们说，有些不信神的教授 会尝试用一句说话来摧毁年轻人的信仰，破坏圣经的完整性。这些教授他们会说，你应该不会相信一个满有慈爱的神会允许这个世界充满邪恶吧？难道你会相信一个满有慈爱而且良善的神会容许这个世界发生苦难吗？就是这些问题带来很大的冲击。其实仇敌都是用同样的手法来到欺骗夏娃的。在创世纪第三章就有记载，仇敌说，你是说神不给你们吃那棵树上的果子啊？那为什么呢？那棵树上的果子比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都好吃噃。还有啊，如果你吃了啊，你的眼睛就会打开，你就能够好像神一样。我呢不相信一个良善的神真的会禁止你们吃那棵树上的果子的噃。我真是想来想去想不通了。你看到吗？仇敌是在这里摧毁夏娃对神的信心，令夏娃怀疑神的良善。而仇敌的欺骗伎俩是一成不变的。夏巴谷的问题亦符合当时的情况，百姓逃脱了罪的惩罚，表面来看神似乎不理。那才知夏巴谷的疑问就是，神为什么不审判恶人呢？神为什么容许恶人一帆风顺呢？对我们来说，这个亦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相信很多属神的儿女都会问，今日神为什么不审判在我们国家所发生的恶事呢？神为什么容许富人更富，穷人就更穷呢？神为什么不采取一些行动啊？想想呢，在今日这些是不是都是你的疑问呢？你为何使我看见？这一句提及先知哈巴谷愤怒的原因，即是哈巴谷误会神，不单止不关心蔓延在犹大当中的强暴、奸恶、悖逆的罪，而且神只是选择在这里旁观，完全不理哈巴谷所要求惩罚犹太人的这个诉求。其实根据耶利米书22:3，还有22:13-17的记载，在约雅敬王统治时期，即是主前608年-597年，犹大百姓无视神的律法，沉溺于偶像崇拜，因此哈巴谷禁愤慨当然是理所当然。而神之所以保留惩罚，其实是为了给选民还有机会悔改。哈巴谷不明白神这番的心意，所以他相当愤慨。摩西律法又称为妥拉，是当时犹大人绝对的规范，但是百姓沉溺于堕落的生活当中，那妥拉就失去了他应有的权威，实际上亦都丧失了他在法律上、在道德上的效力了。公理也不显明，就是指伴随着轻视律法的风气在蔓延，义人受苦，恶人得势，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因此当时犹大社会失去公义的原因，就是不单止担任审判的人为着利己目的，他们会歪曲法律，甚至连宗教领袖都陷入假冒为善和不义当中。在这里我们就明白，如果作为社会根基的法律和宗教一旦堕落，这样这个社会呢就再没有希望了，只能够成为一片不义之地。在这段经文当中，先知哈巴谷求问神，世人行恶，神为什么不理啊？这个是诗人在诗篇73:2-3所问的同样的问题。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当诗人环顾四周的时候，他看到那些得享平安的竟然都是恶人，真的几乎令诗人失去了信心。 神点解唔采取行动噶？犹大百姓呢，显然觉得佢哋系神眼中嘅小宠物，神呢唔会因为佢哋行恶而惩罚佢哋嘅。嗱，可能当佢哋第一次做坏事嘅时候呢，都仲会惊嘅。啊，唔知道神会唔会惩罚呢？啊，当见到神似乎唔理嘅时候呢，佢哋就认定，神根本冇注意，或者呢神都唔在乎佢哋少少嘅恶行。传道书嘅作者喺传道书八章十一节话：，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刑，所以世人满心作恶。我好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呢，第一次去偷西瓜，系喺一个夏天，暴风雨就快嚟到嘅时候，我喺田里边偷咗一个西瓜之后呢，就捧住呢个西瓜准备翻屋企。哇！那个时候突然嚟咗一个好大嘅闪电啊，响起一阵嘅雷轰。当时呢，我以为神要当场惩罚我噶啦。后来呢，我就发现，原来呢个唔系神嘅审判噃。冇几耐，我再去偷西瓜，而且心里边唔再惊。人嘅本性并冇改变嘅，过去偷偷摸摸咁犯罪，而家竟然够胆公开去做嘅，咁样会改变神对罪恶嘅睇法吗？神系唔系会审判每一项嘅罪啊？其实神唔会改变佢自己嘅标准，神亦唔会改变自己做事嘅方式。即使神并冇立即惩罚恶人，但系神一定系会审判罪。在我们这个年代，很少有人相信神会审判人的。他们的感受就好像哈巴谷那样。哈巴谷见到犹大国越来越坏，恶贯满盈，神好像都不理。那你的感受是不是跟他们一样？今天到底神还有没有管理着世事呢？有时看起来好像真的没有。很多年前，一班无神论者说神已经死了，他们真正的意思是说根本就没有神。他们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是没有见到神介入人世的事情啊？是神真的没有介入吗？神真的没有掌管人类的事吗？甚至哈巴谷的心肠很软，他痛恨到处目无法纪的人，他们没有受到神的惩罚。他又痛恨见到无辜人被威胁、被剥削、被毁灭，于是他求问神：神啊，你为什么不理？跟着神就给了哈巴谷答案。如果这些都是你的疑问，答案就在这里。哈巴谷书一章五至十一节，经文就展开了神对哈巴谷的回答。哈巴谷书一章五节记载：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列国是指第六节所描述的残忍暴躁的加勒底人，就是指不久将来就要侵略犹大的巴比伦势力，他们的威力比几个联合起来的王国还要强大。神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这句呢可以翻译为你们看看世界各国。神挑战哈巴谷，要他擘开双眼看清楚周围列国，要他由国际的角度看到神的作为。一连串重大的危机会连续发生的。在北方，亚述帝国已经被征服，首都尼尼微城亦都被毁灭，在幼法拉底河的河岸正有一个国家在这里兴起，他已经打败了埃及。尼布甲尼撒就是那位得胜者，他带领巴比伦成为世界强权。神对哈巴谷说，你看看列国，你以为我不理吗？我不是坐在那里旁观着这个渺小的世界的，我一直都是在这里掌管宇宙的。神不是受到世界的人的影响而不能够不被动地采取一些行动。事情不是这样的，神一直的仍然的在宇宙当中掌权，神会惩罚罪恶。经文记载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 神话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意思就是神话等我话给你听，我到底做了什么，而这些实在会令你难以置信。我不是不管，我做了很多事。等到哈巴谷发现神正在做事的时候，他反而想要求神慢一点。使徒保罗在安提亚讲了一篇很重要的道，他引用了这句说话，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